那什么叫待人观？就是作为人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别人？如果说耶稣的品格观的关键词是"真"字儿，那么耶稣待人观的关键词儿就是"爱"字儿。关于爱，我们已经谈了很多，我们谈到了耶稣的两条黄金律。第一个黄金律，神怎样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待人，你要像神爱你一样去爱别人，这是第一黄金律。第二黄金律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待人，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这两个不能分开。一会儿我们会看见，如果没有第一黄金律，光凭第二黄金律，有时候我们会走偏的。以这两条黄金律为基础，耶稣建构了他的待人观，内容包括不挑剔人、不论断人、饶恕人、怜悯人、忍让人、理解人、爱人、容人、宁人等等。我下面一个一个讲哈，每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第一，不挑剔人。我们人都喜欢挑剔人，挑剔人几乎是人的本能之一，仿佛不挑剔别人便不足以证明自己存在一样。然而，让我们套用耶稣的第一黄金律，请问神挑剔你吗？然后呢，套用第二黄金律，请问你愿意人挑剔你吗？答案肯定都是不，对吧？那既然神不挑剔你，既然你也不喜欢人挑剔你，那就请你不要挑剔别人好了。要知道，神不挑剔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无可挑剔，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根本经不起挑剔。我们身上人人都有肮脏和暗昧，不但袒露在神面前，也暴露在魔鬼面前，其中一部分也显露在人面前。我也讲哈，我们人身上的问题哈，一部分暴露在人面前，只是冰山一角。当人说我是罪人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罪比你说的多得多得多，真的。庆幸你不是神，你要是神的话，你全知道我的罪，我还没法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不让魔鬼控告你，神不允许魔鬼控告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更不叫人挑剔。我要讲这三样：神赦免我们，他不让魔鬼控告我们，他也不让人挑剔。不要互相挑剔。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这是无条件的话哈，普遍的话，没有讲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挑刺，什么情况下不能挑，什么样的刺可以挑，什么样的刺不可以挑，什么是毒刺，什么是良刺，什么是大刺、小刺、多大尺寸的可以挑，没有讲这些。第二，不论断人。人对人的挑剔必然导致人对人的论断，不想不知道，一想吓一跳。这个世界不就是一张由人们彼此论断交织成的巨大蜘蛛网吗？不管活人死人，谁能置身事外呢？美国人还好一点，一辈子住在一块邻居哈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很少。中国张家长李家短，哎呀，那个，你们家的事他们家知道的比你们家还清楚。既然神不论断你，你也不愿意人论断你，那么你请你不要论断别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不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是一个绝对的要求，它涉及的不是人论断的对不对的问题，它涉及的是人有没有权利论断的问题。不问缘由，不论对错，只要你一论断人，你就错了，就要承担后果。什么后果？后果很可怕，被神论断。第三，就是饶恕人。哪里有饶恕，哪里就没有仇恨。哪里没有仇恨，哪里才有平安跟幸福可言。然而不幸的是啊，如今放眼家国天下，饶恕比凤毛麟角还稀少啊。所以在网络上，在电影里、电视里，偶尔出现一个饶恕的故事，总是赚来滚滚热泪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饶恕太少见了，太难得了。按照耶稣的待人观，饶恕应该是一种常态，不是反常，而是正常的状态。彼得问耶稣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 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其实就是无限的饶恕下去，就是完全饶恕，永远饶恕。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地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是一个绝对的要求，无条件的陈述。那么为什么耶稣不是要求我们明辨是非善恶分明，更不是要我们嫉恶如仇以牙还牙，那要我们竭尽全力的饶恕呢？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，我以前我们都谈过了，人人都是罪人，都是在被神饶恕中存活的，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要彼此饶恕，这不仅是美德，而且是义务，你必须这样。我们知道那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被主人赦免了之后，他出门抓住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不放，主人就大怒。你看，注意，这不是个美德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义务，你有义务去饶恕他。你不饶恕他，我饶恕了你，我就把我对你的饶恕收回来，还要判你刑。所以耶稣总结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。饶恕需要懊悔吗？是的，饶恕一般会带来懊悔。耶稣说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所以饶恕跟懊悔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不懊悔怎么办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若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这是第一步哈，就是私下里没有人知道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。这不听就是不懊悔啊，不听就是不懊悔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还是小范围的，就一两个人，几乎还是秘密的。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，如果他还不懊悔，就告诉教会。若是也不听教会，就是第三次不懊悔了，怎么办？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，等于回到了起点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不就是外邦人吗？这就是带着饶恕的心，一路用爱心温柔的劝诫。如果到最后也不懊悔，那就要像对待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待他。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怎么对待外邦人的，你们知道？圣经里面几个外邦人？一个是罗马人的百夫长，一个是迦南的妇人，还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。怎么对待的？好的不得了，比对待犹太人还好呢。怎么对待税吏的？马太是税吏，招收为门徒了。税吏长撒该，今天我住在你家里。刚才讲的这是饶恕人哈。第四节，连续人。耶稣说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耶稣周围的法利赛人对律法大发热心，对人却冷若冰霜。他们注重宗教仪式，却毫无怜悯的心肠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，他们就刁难病人，迫害耶稣。那么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句话表明人这个需要神的怜悯。什么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无视上帝对人的怜悯。那个宗教律法全是为了怜悯而设立的，这是为人设立的。耶稣宣称，我喜欢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圣经也说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如果摸不着神怜悯人的心肠，我们自己就会失去对人的怜悯，这个很要紧。你如果没有摸着耶稣的心，我们的心一定是刚硬的。第五，忍让人。忍让是一种美德，也是一种智慧，但是很难做到。今天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，忍让更多的是一种无能跟无奈的表现。但是耶稣却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转过来打。有人告你，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 耶稣所讲的忍让不仅仅是美德，不仅仅是智慧，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更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告诉你啊，解经的人真的有人这么解耶。我看过一本解经书，就说打右脸给左脸嘛，这个偷内衣送外衣，强迫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二里。他说这是当时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一种策略，不要硬来，硬来只能吃亏。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心突然从天上蹦掉地上了。耶稣的崇高伟大全没了，变成一个通达世故的人而已。耶稣说打右脸给左脸，拿内衣送外衣，逼一里赔二里，还有后面讲的有求必应，有戒不辞等等，这一系列的行为背后啊，显然是一种无私的舍己的，最后以十字架表达出来的那个爱啊，这个爱如此崇高，以至于我们只能从第一黄金律才能发出来，第二黄金律都发不出来。第一黄金律就是说，我们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，耶稣就是这么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第二黄金律就不行了，第二黄金律是说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没有一个人渴望别人这么对待自己的，我打你的右脸你给我左脸，我们不这么期待。著名的圣经经文就是格林多前书13章，是吧？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讲忍耐，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，最后一句话是爱是永不止息。接下来待人的原则是理解人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哈，文革过后中国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口号叫理解万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彼此太缺乏理解了，这文化大革命把人搞得乱七八糟，今天其实也是一样。虽然人类的生活越来越紧密了，但是心理距离却越来越大了。当耶稣被罗马士兵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这是天底下最富有同理心的一句话。耶稣不仅知道人心中的一切，而且他理解人心中的一切，他理解你为什么这样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，你们杀我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如果你们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多么爱你们，你们是不会杀我的。所以啊，天父赦免他们。你看这个理解，这个理解胜过母亲对孩子的理解啊。当然母亲很理解孩子，孩子做错了事儿，他也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体谅他，这是母亲，好的母亲。我听到有个比喻，我还是在大陆听到的这个比喻，说有一个小孩儿被魔鬼欺骗，魔鬼说你把你妈妈的心掏出来给我，我就把全世界都给你。小孩子一听回家把他妈妈杀了，掏出心来捧着就去找魔鬼，结果在路上跑着跑着在山坡上摔倒了，咕噜咕噜噜往山下滚，停下来之后就听到那个心，母亲的心对他说，孩子你伤着了没有。那母亲在那种情况下，你掏了他的心把他献给魔鬼，他一路上想的还是你有没有受伤害。我觉得耶稣理解人的软弱远胜过人对自己的理解。彼得那件事也是这样，彼得根本不理解自己，他说我就是给你捅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啊，信誓旦旦赌咒发誓，耶稣也没有反驳他。耶稣太宽广大量了，耶稣说你回头以后激励你的弟兄，意思是说你会跌倒的，但是你可以回头的，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以后我们讲信心的时候会讲到这个，彼得其实最宝贵的就是没有失去信心，他什么都失去了，就是没有失去信心。信仰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上帝有一颗完全理解我们的心，这正是我们无论怎么艰难怎么失败都依然有盼望的理由，因为他体恤我们，他容忍我们，更重要的他理解我们，他理解我们的软弱。第七待人的原则，爱人。爱是耶稣一切言行的根基，在他众多爱的言行中，巅峰之爱是爱仇敌。我们只讲这一点，只有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才能领略爱的美妙全景。爱仇敌， 爱那个不该爱的人，爱那个恨你的人，爱那个你应该去恨的人，爱那个如果你不去恨你就不是人的人。你知道那个孟子怎么说的吗？孟子说，爱人家的父母就像爱你自己家的父母一样，这叫畜生。在大街上一个胖不相干的人，你去爱他跟爱你自己亲娘一样，你这不是畜生吗？孟子说的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合乎人之常情常理，而且也有益处，让每个人孝敬自己的父母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让我们爱所有人，特别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不该爱的人。试想一个人如果连仇敌都爱，连不该爱应该恨的人都爱，连一点都不可爱反而折磨他杀害他的人他都爱，那么还有什么人，还有什么事能不被他征服呢？我们在座的每个都是一样，如果你心中真有这种爱，打右脸给左脸，脱内衣送外衣，杀了你你还能够爱他，你有这种爱你就立于不败之地。不仅如此，你可以征服世界。耶稣既然爱敌人，他的爱就天下无敌。你觉得这个话了？既然爱敌人，我这个爱就是天下无敌，因为我没有敌人。耶稣的爱既然无条件，他这个爱就席卷一切。无条件嘛，什么东西像黑洞一样全给你吸进了。2000年来耶稣一直用爱行走，用爱仇敌的爱在天下行走。基督教也是靠这一武器才攻城略地，通行天下无阻。可惜呀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一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教得胜是靠什么，还以为是靠我们的敬虔。 No， 全是靠耶稣十字架上的爱。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，谁知道我们基督教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，耶和华还只停留在1000万犹太人的当中，根本出不了犹太人。回到耶稣，吃喝耶稣吧，免得我们死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。我觉得下面这段话啊，我们要常常的吃喝，嚼它，咽下去。这句话大家都熟悉的了，就是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，在阳光下，在雨水中，都会想到神的爱，不管我们是好人还是歹人，义人不义的人，他一样的爱着我们，这让我们的心胸非常宽广，会从所有的负面的、沮丧的、压抑的、阴暗的心情里释放出来。啊，这个大自然的胸怀宽广就会变成你的胸怀宽广。这是第七节爱人，第八节容忍。中国古人讲有容乃大，有容乃大。今天呢，我们常常给世人一种印象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狭隘而封闭，不是有容乃大。耶稣的胸怀是海纳百川的宏大胸怀啊。有一次啊，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注意哈，约翰说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，马可福音的记述是因为他不跟从我们，意思是一个意思了， anyway 就是我们，关键是我们。这个时候耶稣只有12个门徒，不跟从这12个门徒，或者不跟这12个门徒一起，在今天看来显然就是异端。即便在当时，门徒也认为应当禁止他们，他们以为这就是对耶稣的忠心，但是没想到被耶稣否定了。耶稣在这里划定了两个原则，非常重要。第一，非敌即友，也就是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，非敌即友。第二个原则，只要奉我的名，跟不跟你们不重要。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诽谤我。你注意啊，约翰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，耶稣说 No， 不是你们，是我，只要奉我的名。今天不少基督徒却保持着两种相反的信念，我觉得很可怕。耶稣不是说非敌即友吗？ 我们现在是非友即敌，不帮助我们的就是抵挡我们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不是说只要奉我的名，跟不跟你们不重要，我们现在却说重要的不是奉你的名，而是跟从我们。说奉你的名，大家都奉你的名，但是却不加入我们这个宗派，那怎么行？有人说耶稣结交朋友，宗教制造敌人，这话有一定道理。还有一段我也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那个恶者之子夹杂在麦子中的稗子，当门徒要拔出来的时候，耶稣却说不必，恐怕伤了麦子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收割的时候庄稼的主会薅出来烧掉。你知道我们常常想替上帝去铲除异端，这个伸张正义，替天行道，是吧？耶稣却拦阻说 No, 这不是你们要干的事儿，这也不是现在要干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不是我们要干的事儿呢？因为我们没这个能力分辨。其实我在想，他们中间门徒中间就有摆子啊。
你亲嘴做信号，出卖我。
第二呢，不是现在干的事儿，因为有幕后的审判。如果你现在全干完了，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幕后审判干啥？上帝没事干了。这件事啊，耶稣说等着两样一起长，这个容忍，我现在在讲容忍，容忍，包括这个摆子都要容忍。这个可以回答一些人的困惑。什么困惑呢？就上帝为什么允许邪恶在良善中肆虐？为什么允许摆子在麦子中成长？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好人中逍遥，而不立即除灭他们？这好多人向我们挑战嘛，特别是慕道友，告诉他们，用这段圣经告诉他们，上帝怕伤着好人。而且呢，好多执法的人本身是坏人，所以上帝才有他的公义审判。如果人都能把事儿办完了，上帝还审判什么？所以说上帝一直让我们容忍。最后一个待人的法则，宁忍。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耶稣有一段话说，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台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请注意哈，耶稣只强调息事宁人、和睦相处，并没有提到是非曲直，一点都没提，谁对谁错，谁是谁非，一点都没提。这让人想起中国一句古训，和为贵，和好比献祭优先，和稀比打官司重要。有人根据耶稣下面一段话呢，说他不主张息事宁人，不是个和平之君。耶稣这段话什么呢？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段话不是讲待人的原则，这句话讲的是信仰给世界，首先是给家庭带来的冲击和分化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待人的原则，这段话不是讲待人的原则。不是讲让你回去吧，跟你父母去为仇去，不是这个。信仰进入世界，就像光射入黑暗，撕裂了一团漆黑，带来了黑白分明。耶稣是这个意思，我来了以后，信的跟不信的就分开了，以前是你们是混搭在一起的了，没有这个分别了。紧接着这段话，耶稣提出了更尖锐的挑战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看，讲的就是绝对的分别，分别，跟着我的跟不跟我的就是不一样。息事宁人是耶稣的原则，待人的原则，但是那个分别冲击分化，那是信仰带来的后果，不是一回事。那么归结以上九条哈，不挑剔人，不论断人，饶恕人，连续人，忍让人，理解人，爱人，容人，宁人，这九条天父就是这么待我们的。 我们也是这样期待别人的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对待别人呢？如果我们都这样彼此相待，天父是何等的喜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，进入到你的家中，住在家中，你是爱，你是恩典，你是怜悯，你天天看顾保守着我们，你也盼望我们能活出你的爱来。所以你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怎么对待别人，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，我们这些亲兄弟姐妹们怎么样彼此相待。主啊，谢谢你让魔鬼撒旦退去，让他的一切搅扰攻击退去，让我们完全坦诚的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知道你就是爱，在你的家中就是在爱中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相分离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